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内容，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五节这个经文段落。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五章十一到三十九节这一段，讲述耶稣呼召彼得以及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做门徒之后，又做了几件的大事。内容包括洁净麻风病人、医好瘫痪的病人、呼召利未以及回应有关禁食的问题。在当时呢，麻风病是一种传染性极高而且无药可医的疾病来的。来到今日呢，麻风病依然存在，不过传染性已经减弱了，而且是可以医回好的。在耶稣的时代，犹太祭司就负责控制麻风病，将那些会传染的麻风病人赶出市镇，以免传染给其他的居民。同时祭司也都重新去接纳回逐渐康复的麻风病人，可以回到社群当中。由于麻风病会破坏神经系统，病人有可能会无意中伤害自己的手指、脚趾或者鼻哥。那个人现在出现在耶稣面前，整身长满大麻风，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不过这个人仍然相信耶稣是能够医治他，使他每一处伤口都可以得到痊愈。当时的房屋呢，是用石头起的，屋顶是平的，由泥和稻草来到去建成。屋外面呢，有楼梯可以通上屋顶。有几个人就将一个毯子由楼梯那里将它抬上屋顶先，然后拆开那些泥和草的屋顶，直至到可以将毯子吊到主耶稣的面前。耶稣并不是被毯子的信心所感动，他是被毯子的几个朋友的信心感动的，所以他就医好这个毯子。无论怎样，我们对主的信心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我们不能够使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但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言语、行动和爱心，让其他人有机会去回应神。请大家把握机会，带你的朋友来到永活的基督面前呢。利未，他又叫做马太，是十二门徒之一，同时亦都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面对耶稣的呼召，利未的回应呢，正是耶稣期望跟随他的信徒所应有的态度来的。利未是立即跟随主耶稣，并且召集他的朋友一起来见耶稣。利未原本是一个税吏，他的工作可以帮他带来很多不义之财， 但是他现在就放弃这份工作来到去跟随主耶稣。跟着利未还大排筵席款待他的同僚和很多声名狼藉的人，令到他们是有机会可以认识耶稣的。利未放低了俗世的物质财富，他为自己能够和耶稣在一起是感到自豪的。跟着当耶稣回应有关禁食的问题，就一针见血揭示出法利赛人以敬虔的外表来到去掩盖了自己内心的罪恶。他们在公众面前做善事，却又指责别人的罪，藉此呢炫耀自己的义。耶稣呢是愿意和那些知道自己有罪而不配与神接近的罪人在一起，他不喜欢和那些自高自大自以为义的宗教领袖在一起。因此为了要去到神那里，我们是必须悔改，为要脱离罪恶，我们是必须认识到罪恶的本质的。讲到新酒和酒囊，酒囊是羊皮的制成品来的，它的边缘呢缝合在一起造成一个不漏水的袋。当新酒酝酿要变陈酒的时候呢，过程当中是会发酵膨胀的，所以呢它要装入去新的油韧的一些酒囊里面。已经用过的酒囊呢因为羊皮呢已经变硬了，就很容易膨胀破裂，那些酒就流出来。法利赛人就好像旧的酒囊一样，太过僵硬了，只能够装回他们自己的传统和规则，不能够接受主耶稣的。基督教总是要求新的发展方向的，新的传统的，还有新的结构的。我们教会的事工架构是不应该僵化的，以致是失去了空间去接受圣灵新的感动、新的方法和新的观念。所以呢，我们必须时刻谨慎，免得我们的心变得刚硬，以致不能够去接受耶稣带给我们的新思想。我们都要保持着一种柔软的心思，使我们能够接受耶稣那种改变生命的信息。路加福音六章一至五节这一段讲述到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不搣啲麦穗来吃，而耶稣就引用旧约的经文，就是大卫和他的随从因着饥饿的缘故进入圣殿吃了陈设饼。藉这个记载，耶稣反击法利赛人，并且宣告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和分享路加福音第六章其余的内容了。路加福音六章六至十一节记载，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病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显示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伪善和邪恶。他们允许人在安息日行割礼，救出呢跌入井里面的驴，却是不容许耶稣在安息日医病，反而以此作为理由控告耶稣。耶稣知道他们的欺骗行径，为了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 耶稣公开医治那个并没有向他求医的病人。耶稣对不义是毫不退让的，并且主动施恩给罪人。正如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些门徒认识了主，后来主耶稣经过加利利海就呼召他们跟随主，然后他们又回去捉鱼，当主耶稣再次经过的时候就再度呼召他们。根据路加福音五章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三个阶段，从一群的门徒当中，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人做他的使徒。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记载，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阿勒腓的儿子雅各和粉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主耶稣整夜祷告神，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要选十二个人做他的使徒。经过整夜祷告之后，他先至做决定。而当中有一个使徒呢，最后是出卖主耶稣的，到死都不知悔改。另外一个使徒虽然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后来他悔改了。我们要注意，神要使用的人总是被拣选出来的。当然有很多候选人的，但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就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样对于每一位信徒来说都是莫大的安慰。有位牧师曾经这样说过，当主呼召我的时候，我就在银行做事，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做一个传道人，而且呢，我那时候是看不起的传道人的。我没有呼召主耶稣，是主耶稣来呼召了我。自从主呼召我之后，主就负责一切。这个感觉实在好好，感谢主，主安慰了我。主耶稣他认为用上一整夜来到祷告，然后再挑选十二个使徒，这样做是必须的，亦都是合神心意的。要挑选人来担任神的工作，就必须花上时间去祷告。以利亚的袍并不是意外地跌在以利沙身上，这些是神刻意的安排。现在有些教会在选择同工的时候所定的标准会跟神的标准相差很远，甚至可以说背道而驰。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和私欲来决定，我们是用人衡量的方式，并没有用神衡量的方式。我们在做决定之前，是应该先用上时间去求问神的。路加福音六章十七至十九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就多次的提及，是有很多群众得到医治的。当时主耶稣医好了上千人，被主耶稣医治的人不需要做任何事，即使是隔着很远的一段距离，主都愿意医治那些有需要的人。主耶稣的医治是真正的神迹，路加医生已经证明了。将你的问题交给这位伟大的医生，主耶稣是最好的医生，你可以请教主任何一个问题， 而主是不会要你给钱他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一段所谓的登山宝训了。但是这一次呢，不是在山上讲道的。路加所记载的是在平地上的宣讲，而马太福音记载的是山上讲道的登山宝训。这两段讲道呢，在内容上是很相似，那就说明了呢，主是会一再教导一些重要教训的。我们不需要福音书，所讲的内容是完全一致，但是我们就需要呢，将这些段落对照来到去看和研习。这里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路加福音当中这一篇的讲道和马太福音的讲道呢，是有些不同，亦都有一些删减，亦都会增加一些的内容。当中呢，有祝福，亦都有咒诅，既谈论到关于态度的问题，亦都涉及到论断的问题。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里记载耶稣举目看着门徒，他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一直到这里，耶稣讲到的内容和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是差不多的。主耶稣在很多地方都讲到相同的一些教训，只是方式上略有不同。从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三节开始，新的内容出现了。经文是这样记载的：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这节经文所讲的是人类呢，要善待神的先知，以及对神的先知要存有正确的态度。真正的先知，他代表神说话，却遭受到人的迫害；假先知歪曲神的说话，却受到人的保护。真先知必须对神有信心、有远见，能够看到永恒的价值，并且是能够对神忠心不渝。第二十至二十二节经文讲到的是贫穷的人、饥饿的人、软弱的人、被人恨恶的人、被辱骂的人、被遗弃的人、被称为恶人的人。只要我们翻转头去看回旧约，那你就会明白的了。其实今日都是一样的，传福音的人经常会遇到困难。假先知呢，丰衣足食，他们显得很活泼，被认为是好人。但是呢，神也都有说话要对假先知讲的。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八节这一段就记载主耶稣继续说：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世人保护着假先知。如果假先知讲得动听，世人呢，就会捧着一大沓的银子来到去给他们。但是主耶稣也都讲得很清楚，假先知呢，就不必再期待神会使用他了。假先知受到世人的欢迎，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却是一个恶人。假先知在世上可能很多的享受，但是他，会在天上来到哭泣。假先知可能吃得丰盛，却只有一个枯干的灵魂。主在圣经当中讲了很多富足的邪恶。主耶稣说，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人是会指责小偷，但是贫穷的邪恶呢，绝不一定会比为富不仁更多危险。为富不仁的实在增添着邪恶的程度。有些教会呢，他们的财务状况是特别好的，但是讲到在宣教方面能够留下好名声的呢，却是不多，因为他们都不是太愿意，也都不是太积极的去到传福音。一个以大财主命名的教会并没有呢一些传福音的牧师是愿意去他们那里讲道，原因就是很多牧师都谴责着这个财主，就好像雅各书五章一到三节所发出的谴责一样。雅各他说，哈，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我希望基督徒都快快的醒悟，认识到有些人只不过是将他们台上一些碎渣去扔给穷人，他们只不过是沽名钓誉，并非真正关心穷人，他们只想到是保有自己的财富和享受。有时想到的时候就会扔一些碎渣给穷人。我们不在乎一个人他皮肤的颜色，我们在乎的是一个人内心的颜色。我们很在乎他的心到底有没有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如果有呢，这样他就是我们的弟兄，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是要跟他一起的。一个人的心可能跟墨水一样那么黑的，这样的人呢不是我们的弟兄。这样讲是真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讲的。有些人说他们是跟随主耶稣的，但是他们实际走出来的却是跟自己所讲的不一致。请读一读这一章耶稣讲的说话，这些说话能够撕去伪善者那些人的面具，也都剥去他的外皮，让我们看清楚他的里面。听一听主耶稣所讲的道，再看看这些人到底能不能够做得到。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经文记载，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星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拧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 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一些想要追求名声的传道人，很多时候他们都不敢提到罪。要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正，你不能够同罪妥协，更加不能够隐藏罪。你唯一能够去的地方就是到十字架前，在那里神会帮你开刀做大手术，使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些就是主耶稣这一次讲到的信息，为登山宝训加上了注脚。主耶稣对于各种不同的人是讲了很多次相同的这些信息。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教导门徒是要爱仇敌，不可以论断他人。耶稣还用了树和果子的比喻来到教导人应该怎样明辨善恶。今天关于经文的研习分享呢，我们会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的节目时间会继续路加福音第六章的学习和讲解。听众朋友可以提前的预备熟习下经文的内容。在整个学习过程里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你自己一些体会心得，都可以主动和我联络，大家彼此交流的。记得了，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